弟兄姊妹早安。我想还是一月份哈，我应该向弟兄姊妹们说声 Happy New Year。我想我们中国年过年还没有到，也向大家先恭喜，新年好。特别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的这几年里面，我想格外的愿神来祝福他的儿女们。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在神的祝福里面，我们能够过得平顺。我想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平息怒气，平息怒气。那么我选择的经文比较长一点，刚才已经借着主席跟大家念了一遍。那么我想这段圣经的故事其实大家是蛮熟悉的。那么但是在这段故事里面却有一段很宝贵的信息，我想今天早晨我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怒气这个东西哈，很有点像突然间来的地震一样，是没有办法预料的，就像海地这次的地震，你们能预料吗？没有人能预料。所以怒气其实很像地震，突然间来很难预料。你看，当我们这个看电视，特别是看球赛的时候，你看本来两队比赛赛得好好的，那么突然之间你看见他们不晓得什么原因，他们打了起来了，那么拳打脚踢，连那些站在场外的那些球员通通跑进来，那么彼此来殴打，场上面一下子变成一塌糊涂，乱得一塌糊涂。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你知道夫妻是最恩爱的，但是突然之间也会生气，也会吵架，只是因为一句话不对劲，或者是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下子就火冒三丈，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那么有的时候，我想特别是弟兄们，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三五个朋友在一起谈这个新闻，特别是谈到政治的问题，那么本来谈的好好的，那么彼此之间也是好朋友，可是对了这一件政治的这件事情，可是看法不同，不同的意见，结果怎么样呢？就觉得总觉得说你有偏见啊，你这个是好像成见太深，那么于是乎怎么样？结果弄得很不愉快，弄得很不愉快。所以这个生气这个事情是突然间来，但是生气到底对不对呢？生气其实不一定是错的，特别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见，上帝也生气，神也生气。你看圣经，我举一节圣经讲说，诗篇第七篇11节讲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上帝也生气。可是上帝生气好不好呢？你如果仔细去想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不生气的上帝那就糟糕了。因为你想，如果上帝不生气，他对什么事情都是好好好好好好，那他是个烂好人，烂好神。那么这样子的神你还会敬拜他吗？他不分好坏，不分善恶，所以生气的上帝是好的。所以在生气来讲，对上，在生气，在上帝的生气来讲是对，没有错。主耶稣也生气，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见，当常常主耶稣在那里行神迹，传讲信息的时候，很多的法利赛文士都在周围。那么有一次当他在行神迹的时候，可以看见那些法利赛人在旁边议论纷纷。那么圣经上怎么形容主耶稣？圣经上形容主耶稣说，他怒目看周围的法利赛人，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所以你可以看主耶稣也生气，所以生气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要小心，要小心。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哈，生气却不要犯罪，对不对？不可含怒到日落，免得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生气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免得给魔鬼留地步呢？有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你知道一个不能够控制的怒气是可怕的，有些人一发起脾气来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一发不可以收拾。你知道这样子的怒气带来的往往就是犯罪，因为在怒气里面，你越钻牛角尖的时候，你越生气越怎么样，越失去理智。当你越生气的时候，你就变成越来越不讲理，所以生气这个不可控制的怒气是可怕的。第二，这个不可控制的怒气，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即使是连大卫，圣经上说撒旦有一次怎么样激怒他去数点以色列的人数，撒旦激怒他，激动他。所以在不可控制的怒气里面往往有撒旦的工作，所以撒旦会在这个当中，他怎么样使得我们有一些这个暴力的行为。比方说在报纸上我们看见有家庭的暴力，有学校里面的枪击案件，也有公路的暴力，各样的事情，这些往往其实是有撒旦的激动在里面，他的参与在里面。第三，这一个不可控制的怒气其实实在是很危险的，因为有的人常常这个暴怒起来的时候，不但自己没有安息，而且还会怎么样，害人害己。所以我们要谨慎，对于一个不可控制的怒气我们要小心。有一个故事讲到亚历山大帝，亚历山大帝我想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君王，那么是希腊的一个大君王。那么亚历山大帝，我们都知道他曾经怎么样征服欧洲、亚洲、非洲、欧亚非三洲，但是他却不能够征服他自己。你知道有讲到有一次，他有一位从小跟他一同长大的一个好朋友，那么其实他也是在亚历山大手下的一个大将。那么有一次，那个好朋友也就是他手下的一个大将军，那么有一次他喝醉了酒，那么喝醉酒之后，当然既然是朋友嘛，也就这个好像忘记了这个亚历山大是他的上司，是他的君王，所以他就向亚历山大开了一个玩笑。那么亚历山大一下子就发怒起来，那么就从他身边的士兵的身上就把士兵的剑拔了出来，那么一剑就刺向他的朋友，那么这一剑结果就把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给刺死了。那么事情发生之后，亚历山大当然后悔，他很想就用这把剑来自杀，那么你想当然周围的人马上就阻止他，但是亚历山大为这件事情就生了一场大病。他在床上的时候一直呼喊他的朋友的名字。所以你看，即使是这样子一位有智慧大有能力的一个大将军，但是他能够攻陷许许多多的这个大城市，他能够征服欧亚非三洲，但是他却不能够征服自己的心。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么你跟我，你能不能控制你的怒气呢？你能控制你的怒气吗？所以箴言书里面在16:32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 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不轻，你如果能够不轻易发怒的话，你比一个勇士还了不起。能够制服己心，强如取城，就是说你攻陷一座城还怎么样，还不如你能够制服你的心。我们都知道大卫在做王之前，那么扫罗王常常的因为知道大卫要继承他的王位，那么扫罗那个时候就开始逼迫大卫。我们都知道大卫在扫罗的逼迫跟迫害之下，那么大卫就不停的在那里逃亡，对不对？不停地在逃亡。可是大卫很能够忍耐，你看有两次的机会大卫都可以杀死扫罗，对不对？但是大卫都没有下手，大卫都没有下手。但是你有没有看刚才我们读的今天这一章，这章圣经撒母耳记上25章的时候，这个故事里面你可以看今天大卫竟然突然间怎么样，他好像完全失去控制，完全失去控制。如果不是一个女子，那个叫亚比该的这个女子，那么来到他的面前来阻止他的话，大卫几乎又要犯一个另外一个大罪。我们知道大卫犯的，他曾经犯了一个什么罪，就是犯了奸淫罪，然后还杀人，对不对？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历史上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件事情几乎很多的传道人在每一次讲到的时候老是提他这件事情。如果大卫今天还在的话，他心里有可是真的是不好受，对不对？他做过这件事情，但是竟然每一次后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在讲台上讲到老是提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人彼得，你知道彼得他鸡叫前鸡叫三声之前他三次不认主，那么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彼得他只是一次不认主，但是他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因为怎么样，因为每天早上都有鸡叫，所以当他听到鸡叫的声音他就心里面会自责。所以大卫这一次几乎又在他杀人淫乱犯淫乱杀人罪之外，几乎在他的生平的记录上怎么样，又要加上一个污点，又要加上一个污点。我们来看大卫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哈，我们继续把撒母耳记上25章这段圣经我们打开在那个地方哈，我们可以随时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经文。那里面讲到说，撒母耳记上25章讲到说，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那么他有3000绵羊1300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所以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我们都知道大卫逃避扫罗的杀害，他几乎走遍了这个犹大几乎每一个旷野他都去过，因为他必须逃到这里逃到那，那么岩洞里面山寨里面几乎都是他的家，他需要时时刻刻的警惕提防他的仇敌来杀害他。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大卫在逃亡的时候跟随他的人很多，是不是？我们知道跟随他的有至少有400个大能的勇士在一直在跟随他。你知道这个大卫跟他跟随的人这一大群的人，他们在旷野的日子他们怎么过生活？他们也没有自己的财产，他们又没有正常的收入，那么他们怎么过生活呢？所以大卫通常一般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在旷野里面他就替一些有钱人来看护来看守他们的羊群，来保护这些牧羊人。那么圣经上这里讲说他日夜做他们的保障，使得这些有钱人的羊群没有损失，没有损失，能够平平安安。那么很自然的， 那么借着这些，用现代的话来讲，借着这个保安工作，那么可以，他可以从这个富有的人家呢，就能够得到一些供应，就能够得到供应。我想这就是大卫在旷野里面生活的依靠。那么现在圣经里面这段圣经讲到说，现在大卫听说其中一个富户呢，一个富有的人呢，就是在加密那个拿巴呢，正在剪羊毛。你知道圣经上面旧约圣经讲到剪羊毛是什么？剪羊毛其实在原文里面是讲到这是一个欢乐慷慨的日子，慷慨的日子，也就是用句现在的话讲说，这是 payday， 是付薪水的，拿薪水的这个领薪水的日子，这是一个收获的日子，收获的日子。所以大卫就立刻派了他的仆人向来到拿巴那里，想要向他们拿一些什么，拿一些赏赐是吧，拿一些赏赐。但是大卫派了十个仆人，哇，拿赏赐要派十个仆人，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这个大卫大概期待什么，这个主人能够给他一个相当的一个赏赐，需要十个人来刚抬。那么就好像，其实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人一样，那么到了年尾的时候，那么我们期待这个老板能够给一笔很丰厚的这个bonus。那么大卫，那么给丰厚，我们都知道，老板如果要给你一笔丰厚的 bonus 的时候，这个奖金的时候，那么通常一般怎么样？是因为你有一个在这一年里面做得很好，对不对？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说，你有很好的业绩。那么大卫他的业绩如何呢？他做得如何呢？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我想大卫自己没讲啊，但是这个主人的仆人，就是拿巴的仆人，有一个仆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讲说什么？这个仆人的口里面他说，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换句话说，昼夜做保障是24小时的服务，所以大卫的业绩做得怎么样？做得很不错。那么特别形容他说，日夜辛劳，尽心竭力保护牧羊人，也保护羊群的平安。你知道做牧羊人的确是不容易的，圣经里面至少有2处地方形容过一个牧羊人的辛苦。第一处地方，我想大家都记得，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有一次雅各跟拉班说，你知道雅各从拉班那里离开的时候，拉班就去追他，对不对？那么雅各结果拉班追上他之后，雅各就向拉班发怒，说他曾经怎么样在拉班那里怎么样辛苦牧羊拉班的羊。雅各在那个地方怎么说？雅各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我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哇，这个牧羊蛮辛苦的，甚至于羊怀了胎，你还要保护它，希望它不落胎，能够顺顺利利的能够生下来。还有一段圣经讲到大卫牧羊，大卫牧羊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17章里面讲到说，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你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所以看守羊群显然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那么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所以是很不容易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偏偏这个大卫所来讨取赏钱的这个主人是怎样一个人呢？圣经里面也有形容，这个主人叫拿巴。那么拿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这里讲说，拿巴他是加勒族的人，拿巴为人怎么样？刚愎凶恶，刚愎凶恶，这是圣经形容。那么他的手下的仆人也形容他，手下的仆人怎么讲？拿巴的一个仆人讲他的主人是怎么样？他 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这很有意思，拿巴的仆人也这样讲。所以这个人拿巴这个人，他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绵羊有3000只，有山羊1000只，但是圣经里面讲，而且圣经里面讲说他常常摆设筵席，如同王的筵席一样，拿巴快乐大醉。所以他又有钱又享受，但是拿巴却是怎么样，却是为人很不好，性情凶暴之外，他只知道拿不知道给。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十分小气的一个人。而且圣经上也讲说，这个人他家道丰富，骂起人来却是怎么样，尖酸刻薄。所以当这个大卫的仆人来到拿巴那里讨赏钱的时候，这个拿巴对大卫的仆人怎么说？这拿巴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哇，这个拿巴的口，这个是真的是讲话很尖酸刻薄。因为他明知道怎么样，明知道大卫正在逃亡，所以他讲说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他暗示的怎么样，暗暗的这个讽刺大卫是从他主人扫罗那里逃出来的一个仆人。而且大卫他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大卫是谁其实当时候是怎么样，世井皆知的。为什么说世井皆知？我们都知道在当时候撒母耳记16章里面讲18章里面讲到，是大卫打死了哥利亚之后，那个在以色列的各城里面都怎么样，欢欢喜喜击鼓跳舞，并且唱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对不对？所以圣经上明明讲了，在以色列各城里面都欢欢喜喜击鼓跳舞。所以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是明明是市井皆知的一个人，但是拿巴竟然用这样的话语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所以你就知道拿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么他的妻子也知道，谁知道丈夫最清楚？就是当然是他的妻子了。那么妻子怎么说他的丈夫呢？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位做妻子的亚比该怎么说？他说，我主，他后来不是对大卫说话吗？他说，我主，不要理这坏人。他称他的自己丈夫说，不要理这坏人，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鱼丸的意思，他的性情和他的名字相称，换句话说名副其实。可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竟然却娶了一个怎么样子的妻子？圣经上说，他说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不但聪明而且长得漂亮。所以这是整个故事的背景。那么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到底要对我们讲什么，要讲什么。这里讲到说，大卫他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去加密去见拿巴，提说我的名，然后问他的安，然后要对那个富有的那个富户说，愿你平安，愿你的家平安，愿一切都平安。那么现在听说你去剪羊毛，那么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曾经在一起，那么我们没有欺负过他们，他们你知道在这些日子里面他们什么都没有失落，对不对？而且你可以去问问你的仆人，那么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他说，我现在希望我在你面前能够蒙恩，那么希望能够随手取点好处呢来赏赐给他。那么这是大卫告诉他的仆人去跟拿巴这么说。那么结果我们都知道，刚才拿巴这些话，结果大卫的仆人去了以后怎么样，就受了羞辱。那么这个拿巴告诉大卫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那么这些尖酸刻薄的话。 那么他不肯给，不肯给。所以这里讲说，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的人宰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那么大卫的仆人，圣经上说他们就转身怎么样，就从原路回去，就把所有这些话就告诉大卫。如果你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羞辱，你会怎么样？这里讲到说，当大卫受到这样羞辱之后，大卫就怒火中烧。当他的仆人向他这样报告的时候，大卫就准备怎么样，起来要杀拿巴。圣经上讲说，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自己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约有400人。而且大卫还发誓，他讲说，非把拿巴和一切属拿巴的杀尽，不肯罢休。大卫他所发的怒气是何等大，何等的厉害。如果你把这个撒母耳记上25章这段圣经的故事，跟撒母耳记25章之前的大卫的这些故事，你来去比较看看，大卫几乎完全变成两个不同的人。这是什么？这就是不可控制的怒气。我们知道大卫曾经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扫罗。有一次扫罗，我们知道大卫扫罗来到一个山洞里面要方便，那么结果大卫他们都在那个洞里面，大卫的手下的人劝他说，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时候把扫罗给杀了呢？但是大卫却怎么样，只悄悄地把扫罗王的这个袍子把它割下来，衣襟把它割下来一块，然后又对他随从的人讲说，我的主，他还称扫罗为我的主，他说乃是耶和华，他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的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这个也不容别人去杀害，起来杀害扫罗。所以换句话说，虽然扫罗是这样子的要杀害他，逼迫他，但是大卫竟然怎么样，他宁愿等候神来为他伸冤，他却不愿意亲手加害扫罗。所以不报复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卫竟然办到了。在撒母耳记上24章，就是前面这章圣经曾经讲说，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呢？所以大卫能够不报仇不报复是谈何容易，但是大卫竟然做到。如果我们从大卫前面这几章圣经所讲的大卫跟25章所讲的大卫来看，我们可以看见说，一个人就算他已经是属主的人，在主里的人，但是当他如果凭血气的时候，他跟在主里面那样一个光景相差是何等的大。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说，昨天我们得胜，今天我们不一定能够得胜。换句话说，你不要以为昨天你所定的光景如何的好，但是今天你不一定你能够有一样的能够胜过在你面前来的试探。所以昨天的得胜不一定是你今天也一样能够得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人性方面的软弱，所以难怪主耶稣就讲过一句话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么而且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前面这几章圣经都讲到大卫常常的在什么呀，在神的面前来 求问神，他不凭着他自己做事情，所以他就在怎么样，在他的言语行为就像很是非常的正常。但是当他来到二十五章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没有求问神的时候，他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而且他是以恩人自居。你可以看见他以恩人自居，他怎么说？大卫说，我曾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于是大卫起来要杀光拿巴和拿巴属拿巴的一切人。大卫以恩人自居。在帖撒罗尼迦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以恶报恶。但是大卫在这里怎么样，大卫真的怒气怎么样，使得他怎么样，他要以恶，既然这个人以恶待我，我就以恶还恶，以恶还恶。所以大卫这次的怒气是一个无法控制的一个怒气。但是故事讲，结果这个大卫的怒气怎么样，平息了，对不对？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大卫并没有怎么样照他所发怒说的话去做，他乃是他的怒气平息了。那么我想今天这段圣经主要就是来看这段圣经，大卫的怒气是怎么样平息的呢？我想首先我们看十四节，这里讲到说有一个拿巴的仆人，他就去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十五节十六节讲说，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和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他们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十七节讲说，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必定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当我们听到这样子一个报告的时候，如果你是亚比该，拿巴的妻子亚比该，你会怎么做呢？这个亚比该知道她丈夫的脾气，那么她怎么做呢？圣经上说亚比该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妇人，所以其实这个仆人也很有智慧，对不对？这个仆人并没有向他的主人去报告，乃是向他主人的妻子来报告。亚比该就急急忙忙的起来，做200个饼、2皮袋的酒，预备5只收拾好的羊，然后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然后对仆人讲说，你为我预备好，然后我们就往前行。那么你可以看见亚比该的动作是怎么何等的快。一个有智慧的妇人不仅是有智慧，而且她在准备的时候她也准备得非常的快而且丰富，她为她的一切都是为她丈夫的好处。所以一个有才德的妇人是胜过，圣经上箴言书讲说有才德的妇人胜过珍珠，是吧？胜过珍珠。好，那么当她这样子往前行的时候，是很巧，对不对？刚好碰到大卫。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也很好险，对不对？因为如果迟了一步，大卫就来了。所以那么亚比该见到大卫，那么亚比该就下了驴驹，然后就向大卫说了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怎么说呢？亚比该说，他就俯伏在大卫的脚前，他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那么也就是说要求大卫来听他的一些话，听他的一些话。他说，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和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鱼丸的意思，他为人果然鱼丸，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卑女并没有看见。 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人血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那么后面在28节，如果大家打开圣经继续看的时候，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安的日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这个鸡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所以你可以看这段圣经哈，这个亚比该他是真是非常有智慧的妇人，他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他的态度是极其的谦卑。那么在大卫的面前不断的说我主啊我主啊，讲过几次，如果你算一算的话，他讲过8次我主啊我主啊。那么他自称他自己卑女也讲过了6次，那么也他也2次向大卫承认这个错是在他担在自己的身上，担在自己的身上。那么在整个一个对大卫所讲的这个话的里面，特别是30节到31节，他讲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这个我主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所以在他的话里头，他第一个他就是为大卫来着想，为大卫来着想。他说现在如果你能够止住怒气，不亲手报仇，以至于流无辜人的血的话，到了耶和华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你就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而且是怎么样，而且亚比该话里面也可以看见提醒大卫，他说其实这个拿巴他虽然是一个愚顽人，不管拿巴对你多粗鲁，但是不管他是怎么样一个口出污言的人，而且大卫其实你也有不应该的地方，为什么你不应该生气到一个地步，要到杀人的地步，你不该流无辜人的血，无辜人的血。所以换句话说，大卫的反应是太过分了，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太过分的反应，有一天怎么样，其实暗示啊，有一天你要后悔，你良心要觉得要受到良心的责备。而且亚比该的话一句比一句更加的显明，在这件事情里面其实神参与在里面。因为亚比该这么说，他29节讲说，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但是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的手上蒙保护，而且如同包裹的宝器。你知道我们对于家里面宝贵的东西，我们会怎么样，好好的把它包起来，对不对？特别是家里面的那些宝贵的玉器，或者是珍贵的金银这个东西的时候，你都会用后面用好好很厚的一个布，或者把它包好好的包起来。他说你知道其实你是一个逃避扫罗杀害的一个人，有仇敌正在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但是在耶和华那里，耶和华怎么样曾经怎么样保护你，他说如同宝器一样来包裹来保护你。而且其实讲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他曾经写过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诗篇。如果你读诗篇的时候，大卫很多的诗篇讲到这方面的事情。大卫自己这样讲说，在诗篇104篇讲说，耶和华必 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那么在诗篇140篇里面讲说，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将他打倒。所以大卫其实自己很清楚，其实人家对他不好的时候，人家要伤害他的时候，人家怎么样逼迫他的时候，其实神一直在保护着他。耶和华神是大卫的保护，耶和华神也会为大卫来击打仇敌。所以亚比该就借着这些话来提醒大卫。所以大卫听了这番话之后，大卫就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人是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神永生的上帝启示说，对吗？他就感谢这位来劝告他的妇人，然后他就接受他的礼物。所以大卫毕竟是一个属神的人，他马上知道在亚比该的劝告里面其实是有神的参与，是出于神的阻止，神借着亚比该来拦阻大卫杀人，来拦阻大卫杀人。好，大卫的脾气就平息了。那么圣经上继续的称呼大卫是怎么样？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圣经上一直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大卫的怒气平息了。好，问题来了，大卫的怒气是怎么平息的？讲了半天还是听不出来所以然，对不对？在一般世界上很多的心理学家曾经这么说，他建议一个发怒，如果你生气的话，那么你怎么样能够平息怒气呢？那么有一些心理学家就建议说，你可以打枕头，那么把枕头拿起来，那么把枕头看作是你的上司，看作是你的对头，看作这个是你的所恨的这个对象，那么你就拼命的打枕头，一直打到你怎么样心里 feel better， 心里感到好好感到舒服为止。那么在日本也很有意思，日本有一种商店，他专门做一个生意，是什么生意呢？在日本里面，日本啊，他就是有一个商店专门卖，就是这个商店他专门卖那个瓷器的碟子，你知道，一碟一碟的瓷器的碟子。那么这个店里面，那么卖这个瓷器碟子，那么很特别的是，在这个店的里面有一个很空，一个大的一个空间，那么他挖了一个像游泳池一样的一个池子。那么这是做什么用呢？原来在日本的环境里面，你知道，在公司里面做事情常常也是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做丈夫的，那么经过一天下来，这个心里面所受的这个上司给他的这个压力，跟他的那个或者上司对他的那个讲的这个话，这个心里面压力很大。那么怎么样子能够帮助这些人能够疏通，使他的压力能够轻松下来呢？那么这个店就是说，你可以来到我的店里面，那么这个盘子，你预备今天买几个盘子？那么比方说我大概买10个盘子，那你买了盘子之后呢，你就到中间那个游泳那个水池的地方去，你就又把那个盘子用力的甩下去，那这个池像游泳池一样，你甩下去，所有的那个盘子就在啪一声就是碎得一塌糊涂，碎得一塌。那么你就是买10个盘子，你就10个盘子一个甩，恨死你！我操，这就把白天的怒气就着甩盘子呢，就消失了。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子把一天的气借着甩盘子呢，就把这个怒气就发泄掉了，就渐渐怒气就消了。那么你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其实 在圣经里面却并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很多处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是发怒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像比方说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告诉我们说要三思而后行，对不对？三思而后行。那么以弗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么原是我们原是受他的印记，等候神，等候神，对不对？那么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染，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这些圣经有很多很多的教导，但是这些教导我觉得对我们，其实我们常常把这些教导其实都疏忽了。这些教导其实是对的，因为你其实在这许多的教导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很多重要的关键在里面。如果我们把圣经里面所有这些教导我们把它集中起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几个很重要的教导。好，我想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读过以弗所书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换句话说，后面讲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在我们怒气的里面往往是有怎么样，有恶者的工作在其中，有恶者的工作在这中。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怒气随意的，就是是不控制你的怒气的时候，其实就给魔鬼留了地步，留了地步。所以这个是这是我们所要留意的。第二，那么在这个雅各书里面也讲到说，他除了说慢慢的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之外，雅各书还有一句话特别大家可能会疏忽的，就是在雅各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讲上讲说，一切的苦毒、恼恨、纷争都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哇，这句话你有没有想过，你我们的原来我们的恼怒、纷争、苦毒都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所以很明显雅各在这里讲得很明显，这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大卫的怒气平息了，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大概可以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来看。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能生气发怒，我们甚至于发怒的时候我们的怒气是无法控制，所以突然间爆发的怒气，这是很可怕的，这是很可怕的。大卫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知道谁来劝他？你知道劝他的那个人不是第三者。我们常常劝的时候是第三者，你的好朋友来劝，哎呀算了算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来到大卫那里劝他的是谁？是对头的妻子，是对头。他很可能想说，你今天来讲这个话，你当然了，你是你丈夫的妻子，你当然是为你丈夫说话，是对头的妻子，所以他的讲的话有谁会听呢？更何况大卫是在盛怒当中，如果你丈夫跟妻子吵架，特别是在生气的时候，哪一边肯听对方的话呢？所以换句话说，原来大卫当在盛怒的时候，他能够冷静的肯听对方的解释，这是平息怒气的一个关键，对头的解释。你知道两边在发怒的时候，发怒有的时候是理直气壮的时候，所以对方的解释往往也是很是有他的道理的地方。所以大卫的这个地方，亚比该是对头的妻子，对头的妻子有谁听呢？何况是在盛怒当中。但是这个大卫他竟然能够在盛怒当中能够冷静的听劝，他怎么能够冷静呢？他能够肯听对方，肯接受对方的解释， 这是大卫了不起的地方。第三，大卫说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及时阻止仆人犯罪。因为他在这样一个怒气当中，他听他就听出什么，在这些话语里面有神的参与，有神的参与。所以换句话说，你肯冷静的听吗？当你冷静的听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听见神的参与。我们常常讲，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在你怒气里面的时候，你格外的要谨慎，因为在怒气里面，圣灵怎么感动你，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哎呀，根本不理他，对不对？根本不理他。所以在圣怒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神的阻止。其实我们都是属神的人，都是基督徒，神在我们这些生活日子、生活动作存留的里面，我们每一件事情神其实都参与，神都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有一个不可控制的怒气的时候，其实神就在那里，神就在那里。大卫能够在冷静的里面看见、听见神参与、神的阻止、神的阻止。所以大卫在这里讲说，最后他称赞神。他为什么称赞神？怎么能够在怒气的里面称赞神呢？因为他发现在他无法控制的当中，神参与，神帮助他，神借着对头的妻子来向他解释，使他怎么样认识到他自己现在的光景。所以这是大卫所以能够平息怒气，这也是大卫了不起的地方。这难怪圣经里面一直我们看见大卫犯了好几次罪，但是圣经里面仍然称呼他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有发怒的时候，我们有做错的时候，但是记得如果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的话，我们仍然在神的面前可以继续神讨神的喜悦，我们也可以跟大卫一样，我们能够成继续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